1941年7月的东京，海军省大楼里乱成一片，几名海军参谋正一边翻箱倒柜，一边疯狂调阅档案、地图、造舰记录与各类统计资料。他们接到的命令异常紧迫，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整理出一份足以影响国家命运的评估报告，告诉最高决策层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与美国交战，到底还有没有赢的可能？进入1941年下半年后，日美关系已急速滑向破裂边缘。表面上双方仍维持着外交谈判的形式，但实质上美国已经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本实施石油和废钢铁禁运。这两项制裁相当于直接扼住日本工业体系的咽喉，让日本在接下来几个月到几年内的战争潜力迅速枯竭。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选项被压缩到只剩下两个极端，要么低头认输，把自甲午战争以来数十年间在东亚苦心攫取的利益和霸权全部吐出来，要么孤注一掷，对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发起挑战。放弃东亚既得利益，不仅意味着战略失败，更意味着军部的政治彻底失败。因此，无论军界还是政界，都没有人愿意承担这种历史罪名。于是，为了避免屈服，日本只能把赌注压在战争上。然而，日本即便决定了必须开战，仍必须面对最现实的问题：到底能不能打？什么时候打？赢面最大？正因如此，日本海军才急令参谋们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一关键评估。经过密集测算和情报比对，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既冷酷又令人震惊。随着美国开足马力扩建海军与舰船工业，而日本因禁油与禁运导致国力迅速衰退，双方实力差距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如果把开战时间拖到1942年以后，日本将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只有在1941年年底之前，日本海军才勉强能凭借现有的一线战力与美国打一场具有一定胜算的速决战。报告当中对胜算的描述极为谨慎，甚至带着侥幸意味，勉勉强强可以做到。在这样的判断下，日本的战略时间表被彻底锁死。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悄然逼近夏威夷，对珍珠港实施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站在日本当时的视角，这场战争几乎是掐着表打的战争。禁油令让日本的战争资源进入倒计时，国内储备撑不了太久，工业能力又难以在短期内重建。在油料、钢铁都即将耗尽的情况下，日本像是在赶一项无比荒诞的国家级四线工程，在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之际，仓促发动了一场决定国运的豪赌。日本主动拔刀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体现出这个国家在战略选择上的绝望与错乱，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战争，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没有不打的余地了。当然，以今天的视角回看，日本军方当时那套赶在1941年年底前开战就能赢的判断，显得荒唐可笑，甚至带着一种自我催眠式的夜郎自大。但如果把自己放回当年的时代语境，会发现日本军界的判断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他们对自身历史经验的过度依赖上。哪怕只从数量与吨位这样的硬指标看，日本海军在巅峰时期的主力舰总吨位也不过相当于美国海军的七成不到。这个差距在工业化战争时代本应足以让任何理性判断的人打消硬碰硬的念头，然而当时的日本军界却普遍认为这样的差距并不能决定胜负，因为他们心中真正的战争模型并非后来太平洋战争那种持续四年直到一方被完全摧毁的全面工业化对决，而是参照了他们上一次打赢的大国战争——日俄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日本真正沉迷的不是单纯的军事胜利，而是它背后所代表的战略逻辑。一个巨人国家可以在远离本土的地区并不值得投入全部国力的地方败下阵来。在日本军人的叙事里，日俄战争的进程被简化成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计算公式：沙俄虽强，但远道而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跨越半个地球的航程中不断被损耗，真正抵达对马海峡时已经疲态尽显，而日本舰队则以逸待劳，抓住时机在一场决战中击溃俄国舰队。其后 即便沙俄仍有国内实力继续作战，但远东毕竟不是他的核心利益区，继续与日本纠缠下去毫无意义。于是便通过朴茨茅斯条约草草收场，把东北亚的主导权让给了日本。正是这段历史经验，让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军界产生了一种危险的错觉。这个公式完全可以复制。他们把美国与沙俄类比为同一种类型的对手，认为两者都是超级强国，但核心利益区都不在亚洲。沙俄为了打一场远东战争，不得不远渡重洋。美国若要攻回西太平洋，也必须横跨浩瀚太平洋。沙俄再怎么庞大，都不能无限度把国力投入在远东。美国也同样不会为了亚洲与日本死磕到底。于是日本军界得出了一个看似合乎逻辑，实则自欺欺人的结论。美国人最终也会像沙俄人一样，在被消耗到一定程度后，放弃这场不划算的战争，并接受日本在东亚的继承事实。为了让这个模型成立，日本军界构建出一套他们认为务实可行的战略步骤。第一，他们需要在战争爆发前尽可能整军备战，哪怕总体力量弱于美国，也必须保持差距，不至于被拉大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第二，他们要在开战后迅速夺取整个西太平洋的岛链，建立起层层推进的防御圈，把战线牢牢压在距离美国本土最远的地方，同时让美国舰队必须一路突破这些岛屿据点，承受不断累积的损耗。第三，在美军一路推进，战力被持续削弱的过程中，日本寻求在某个决定性海域组织一场新的对马海战，用一次集中火力的海上决战击溃美国的主力舰队，从而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接受某种形式的妥协与停战。这是一套从战略逻辑到操作细节都自成体系的战争设想。而它的致命问题就在于，日本以为自己是在重演历史，却完全误判了时代背景的变化。日俄战争发生在工业化尚不成熟的年代，大国作战的决断往往受政治权衡影响更大。而1940年代的美国已是一台能以惊人速度扩张军力、补充损失、重建舰队的超级工业机器，远非1900年代的沙俄可比。换言之，日本把对手看成了旧时代的沙俄，却面对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现代化美国。他们试图用上一个时代的算法解决下一个时代的问题，这正是他们从战略到战术层面全线误判的根源。而这种误判恰恰又构成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最核心、最初始，也是最致命的战略设想。与同一时期希特勒那种妄图吞并苏联全境，用全面占领实现战略压制的做法不同，日本哪怕再骄狂，也从未计划占领美国本土，甚至连攻占夏威夷都从未被正式纳入既定蓝图。日本的对美作战规划从始至终都是同一套逻辑，先偷袭，再构筑岛链防御，最后在日本预期的某个决战海域与美国舰队决一死战，以此重演日俄战争的胜利剧本，逼迫美国接受谈判，承认日本在东亚的继承势力范围。这套思路也解释了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大批看似荒诞的行为，比如大和级战列舰作为日本军界耗费巨大国力打造的决战兵器，按理应在战争伊始便投入关键战役，但整个战争过程中它几乎都没有真正投入主战场，而是长期停在后方港口，被戏称为大和旅馆。这并非懒惰或怯懦，而是因为日本始终坚信，只要坚持防御消耗足够长的时间，迟早会迎来那场扭转战局的一战定胜负。大和级战舰必须留到那一刻成为定海神针。再比如，当战争后期美军采用蛙跳战略，以惊人的速度突破太平洋岛链，迅速逼近日本本土时，日本高层依然维持着一种与战场现实严重脱节的轻视心态。他们着力准备的并非调整战略，而是幻想中那场注定会到来的最终决战。在他们的想象里，美国人只要在外围岛屿遭受足够的伤亡，就会意识到付出的成本不值得，从而主动寻求停战，让日本保住东亚的既得利益。这种战略构想幼稚的地方正在于，日本主动开启战争，却在战略核心上选择防守。日本主动撕破脸，却又幻想对方会因皮肉之痛而服软。日本把战争主动权交给美国，却又预设美国会严格按照自己的剧本行动。 可如果美国拒绝按日本的逻辑来走，日本又能怎么办？这一点，日本决策层从未认真思考过。事实上，即便美国没有在珍珠港后半年就在中途岛完成反转，即便美国在太平洋战区采取最消极的最低限度防御政策，不主动进攻日本，也不给日本任何再进攻的机会，双方在岛链边缘对峙，美国只需要持续封锁日本的石油和原材料，继续在本土无限制扩军，提高工业产能，迭代军事科技。仅仅凭时间的推移，日本也会被战争潜力的枯竭拖垮，甚至在国内发生因资源中断导致的全面崩溃。也正因如此，罗斯福在开战后才会如此从容，坚定推动先欧后亚的大战略，主战场优先解决德国，日本则被归类为暂时压制即可的次要敌人。他完全看穿了日本战略的致命漏洞，日本没有在与美国开战的那一刻就注定输掉，而是在战略构想阶段就已经把胜负写好了。日本这种诡异的战略思路倒也不能被简单归入荒唐之列。至少对一个实力不如对手的国家而言，以防守姿态开局，利用地理与防御体系分段削弱对手，让对手在付出高昂代价后自动退却，本身确实是一条理论上可能成功的路径。后世的地缘战略学者给这种逻辑起了一个更精确的名字，区域拒止战略。它的要义是，我无法击败你，但我可以让你没办法轻易进入我认为的势力范围，让你在介入之前必须付出远超预期的代价，从而主动放弃。而如果追溯历史，区域拒止战略最早被成功运用的典型案例恰恰不是日本，而是在二战中击败日本的那个对手。在更早的年代就把这一套战法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美国，这是目前全球舰龄最大的在役海军舰艇，美国的宪法号风帆护卫舰。美国人把这艘已经服役两个多世纪的老舰至今仍保留在现役序列里，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军事价值，而是为了纪念一种对美国国家崛起影响深远的军事与外交思维模式。美国建国之初，其实力与英法等传统列强相比微不足道，而在18世纪末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新生国家能选择的道路其实并不多，要么强大到有资格挑战霸主，要么弱小到只能在列强之间依附周旋，要么像英国那样通过离岸平衡挑动各强互斗，从中取利。而这些来源于欧洲大陆的传统战略模板都不是为远隔大洋地缘独特的美国量身打造的，对当时的美国而言，更合适的是一种不对称更灵活的外交策略。1796年华盛顿在卸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首次模糊地指出了这种路径，他提醒美国人，欧洲的利益与纷争与美国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卷入欧洲的权力斗争，结盟或敌对都会引火烧身。美国远离欧陆，地理位置实际上允许也迫使他走一条不同于欧洲列强的外交路线，只要国内保持团结，维持一个称职政府，美国未来完全可以在不依赖任何大国的情况下保持中立，并让欧洲列强尊重这种中立。只要美国不从中获利，任何好战国家也不会轻易冒险攻击美国。华盛顿的意思非常明确，美国必须利用好独处一方的地缘条件，不要轻易将自身命运绑在欧洲列强的争斗中。这种思维经过几十年沉淀后，最终在1823年门罗总统的国情咨文中被提炼成一句更清晰更直接的叙述，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门罗主义。欧洲不得再将美洲大陆的独立国家作为殖民对象，美国不干涉欧洲内部事务，同时也不容许欧洲干预美洲事务。用一句话概括，从华盛顿到门罗，美国外交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一种偏霸格局，通过拒止欧洲列强介入美洲事务，确保美国的安全，并为其自身发展预留充足的战略空间。在这种外交框架的指引下，美国海军在19世纪的建军思路也一直紧贴其外交需求。与当时欧洲列强热衷建造庞大笨重的主力战列舰不同，美国更偏爱像宪法号这样小快灵的护卫舰。这一类船只在战争中不必与列强舰队正面硬碰硬，而是更适合远洋巡航与商路破袭。对欧洲列强可能从大西洋跨海而来的商船和补给线形成威胁，达到一种实质性的区域拒止。 就光是建军思想而言，美国建国初期针对自身弱势现实设计出的这套不对称制海模式，就比百年后日本不愿发展航空兵的做法高明不止一个层次。然而，即便号称地缘得天独厚，美国在执行门罗主义和发展区域拒止能力时，也绕不开一个巨大的地缘难题。华盛顿所说的那个欧洲，对美国来说并不是真的远在大洋彼岸，而是有一部分就贴在美国家门口，那就是加拿大。在整个19世纪里，大英帝国的最主要海外殖民地之一就在美国北方，美加领土犬牙交错，语言文化相近，幅员辽阔。美国一边高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边却要面对一个英国殖民地近在眼前的现实。这对于一个强调欧洲不得干涉美洲事务的国家来说，几乎是赤裸裸的讽刺。事实上，在美国尚未完全想明白自身崛起战略之前，他确实动过加拿大的念头。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美国将其定义为第二次独立战争，目标是将英国彻底赶出北美，把加拿大吞并为美国版图的一部分。然而，战争结果却是美国的惨败。英军一路南下，占领华盛顿，甚至焚毁总统府，迫使美国仓皇应对。如果不是彼时英国因拿破仑战争被牵制，全力无暇顾及美洲，美国是否会重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都很难说。正是躲过这一劫，让美国人彻底明白一个道理：作为新兴国家，在实力不够前，不能硬碰世界霸主。哪怕英国的存在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相矛盾，美国也必须战略性隐忍。于是，从1812年到美西战争前的100年里，美国在执行门罗主义时保持着一种极具技巧的态度，对外口号坚定高亢，美洲属于美洲人。但在具体操作层面，美国并不急于逼迫列强立刻退出美洲。美国通过贸易、文化、移民、购买土地等水滴石穿的方式逐步扩大影响力，让美洲国家自然远离宗主国。对英属加拿大，美国也避免采取直接军事施压的方式，而是保持最小陆军规模，把注意力引导到其他方向，使英国在19世纪中叶反倒把战略重心放在了俄国而不是美国身上。英国当然看得懂美国的策略，但作为霸主，他必须优先解决那些跳得最高、最直接威胁其核心利益的竞争者，而不是美国这种举止温和、意图模糊的新秀。美国与英国围绕门罗主义发生过几次试探性的摩擦，美国有时态度强硬，有时点到为止。但在1812年至1914年这整整一个世纪里，两国始终没有让关系恶化到撕破脸的程度。美国深知直接挑战英国代价巨大，而英国也明白，即便能摧毁美国，也会削弱自身实力，让其他追赶者渔翁得利。就在这种微妙但始终朝向美国有利的平衡里，美国悄然完成了自己的崛起。等到20世纪初，美国既实现了门罗主义，又凭借工业化浪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权力重组，登上了世界霸权的宝座。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最终的伟大成就正是从这些看似温和甚至迂回的区域拒止策略和低调外交中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比较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与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我们会发现两个国家在目标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希望成为各自区域内的霸主，划定一片足够广阔、足以支撑国力持续增长的势力范围。同时，两国在战略认知和建军方向上也都走上了类似的道路，都清楚自己不足以与世界首强打一场全面争霸战，因此把战争的目标限定在区域拒止，只求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是吞下对手的全部领土与利益。但问题在于，同样的目标，相近的手段，为什么美国最终得到了空前的成功，而日本却迎来了惨烈的崩溃？除了文化、政治形态、外交环境等深层差异，一个更关键的区别在于，这两个国家对争霸战争的心理定位截然不同。究竟是把战争当成实力不足时的最后底牌，还是把它当成必须抓紧打、过期不候的王炸？美国在建国后100多年里，虽然门罗主义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 但自1812年之后，美国社会从未认真考虑过再次北上与英国正面交锋。美国对英属加拿大的存在几乎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把主要精力投向那些以最小成本就能实现的扩展。购买路易斯安那，购买佛罗里达，购买阿拉斯加，美国的扩张遵循的是顺势而为，极力避免与列强，尤其是英国发生正面碰撞。而日本的路径恰恰相反，从石原莞尔提出最终战论，把美日冲突拔高到文明的冲突的那一刻起，日本与西方必有一战，日本与美国必有一战的观念就深深渗入了日本的政治、军事精英乃至普通民众的意识中。整个国家开始像掐着表赶点一样奔向那场想象中的决战，勒紧裤腰带造大和号，勒紧裤腰带推进侵略扩张，所有政策与资源配置都像在争分夺秒的冲刺，似乎时间稍微慢一点，日本就会再也打不赢。这种急切带来的后果就是日本最终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必须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开战的死局。就像日本海军省那份评估报告所揭示的，战争一旦拖过1942年，美国的国力优势就会彻底无法撼动，胜负将无可逆转。而事实证明，大国之间的战争表面上是军队的较量，深层是综合国力的比拼，而最底层最决定胜负的是时间的较量。飞机、坦克、航母、导弹都只是手段，区域拒止、离岸平衡也不过是策略。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时间站在谁那一边，谁的国力会随着时间增长而更强，谁的人民会因经济发展而生活得更好，谁能培养、吸引并容纳人才，让科技与文化不断突破。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自己，那才真正称得上时间站在了自己这边，胜利不过是水到渠成。相较而言，必有一战的喊声就显得操切、急躁，甚至带着一种不自信的虚张声势。一个拥有足够空间、足够潜力、足够未来的国家，并不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时间会最终决定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应得的结果。真理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固然没错，但国家是时间之河上的行船，更加深刻。这两句话同样出自德意志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而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与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正走在了这两句名言的不同方向上，一个急于求战被时间抛弃，一个耐心积累让时间成为最强的盟友。近期随着日本政坛高市早苗等鹰派人物的言论发酵，中国简中互联网上再次掀起了一轮狂热的仇日浪潮，放弃幻想，准备打仗，新仇旧恨一起算的口号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刷屏。这种看似自发的民族主义狂欢，表面上是历史伤痕的应激反应，实则是一场被精心引导的集体催眠。在这场喧嚣中，我们必须透过宏大叙事的迷雾看清一个残酷的真相，所谓的中日必有一战，从来不是为了给百年前的冤魂复仇，也不是为了捍卫普通中国人的尊严，它更像是一剂为了掩盖内部溃烂而强行注入社会的政治吗啡。而在这种叙事下，一旦战争机器真的启动，那些为此买单、成为代价、化为灰烬的，绝不会是那些在中南海里下棋的人，而只能是无数刚刚背上房贷、还在为失业发愁的普通中国民众。1941年的日本，因为感到被围堵，因为感到时间不在自己这一边，于是选择掐表开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然而，如果我们剥离掉中共宣传机器涂抹的盛世油彩，审视当下的真实国情，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今天的中共，其心态和处境，恰恰更像1941年的旧日本，而非19世纪从容的美国。为什么？因为时间正在成为中共最大的敌人。经过40年的透支性发展，中国经济的引擎已经熄火，房地产泡沫破裂，留下了巨额的地方债黑洞，人口红利的消失演变成了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国际上的战狼外交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全面围堵和产业链剥离，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经济增长正在彻底枯竭。当下的中共正如1941年面临石油禁运的日本军部一样，陷入了极度的战略焦虑。他们清楚， 如果按照正常的和平发展逻辑，随着经济下行，社会矛盾将无法压制，体制的腐败和无能将彻底暴露。因此，高喊中日必有一战，并不是因为中国强大到了可以随意惩罚邻国，恰恰是因为体制虚弱到了，必须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凝聚人心。这种叫嚣不是强者的自信，而是独裁者在黄昏时的恐慌。他们试图用战争边缘策略来通过外部危机换取内部的高压统治合法性。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应当服务于国民的福祉、就业、收入、安全。但在集权体制下，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更是愚民的工具。中共长期以来推行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仇恨教育。这种教育逻辑非常简单粗暴。你过得不好，不是因为没有法治，不是因为贪官污吏，不是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是因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因为小日本至今不肯认错。对于底层的中国民众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廉价的精神置换剂。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被城管驱赶的小贩，一个在工厂里被压榨的流水线工人，一个毕业及失业的大学生。只要一提到和平，日本瞬间就能获得一种虚幻的主人翁感和力量感。这种虚假的集体荣耀掩盖了他们作为个体被剥削、被侮辱的惨淡现实。中共极其娴熟地操弄着这个阀门。每当国内出现重大社会丑闻，如唐山打人案、铁链女事件、烂尾楼维权，或者经济数据惨不忍睹时，官方媒体就会精准地抛出日本核废水、靖国神社、钓鱼岛等议题。这种操作手法与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两分钟仇恨会如出一辙。他成功地将民众对统治者的怒火引流到了一个遥远的被妖魔化的外部敌人身上。于是，那些本该追问为什么我买不起房，为什么我看不起病的声音，淹没在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杀声中。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是军火商和权贵们的逻辑。对于普通老百姓，战争永远意味着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那些在网上热血沸腾、喊着要虽远必诛的小粉红们，从未真正思考过战争的成本将由谁来支付。战争是不可承受之重，但在中共的统治下里，这个重量是可以被转嫁的。首先是生命的代价，现代战争不是打电子游戏。如果台海或东海爆发冲突，冲在第一线充当炮灰的，绝不会是那些将子女送到哈佛耶鲁读书的高官显贵，也不会是那些拥有瑞士银行账户的红色家族成员。走上战场的只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是那些仅仅为了混口饭吃而参军的底层青年，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家境小康但无特权的年轻人也会被裹挟进战争机器。其次是经济的毁灭，中国经济已经高度依赖全球贸易体系，一旦全面开战，意味着无数中产阶级积累几十年的财富将化为乌有，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将失去工作，退为赤贫，意味着物资配给制的重临，最后是自由的彻底丧失。战争是独裁者最喜欢的借口，一旦进入战时状态，中共将有理由实施最严酷的军事管制，所有的意见声音将被定性为汉奸而遭到清洗，所有的私有财产都可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被征用，那将是一个彻底的这种监狱国家，普通人将失去最后一点喘息的空间。所以，当统治者鼓吹不惜一切代价时，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你就是那个代价。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当下的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与日本进行军事对抗，这与两国之间的军事实力孰强孰弱无关。中日经济高度互补，日本并没有入侵中国的意愿和能力。所谓高市早苗的挑衅，更多是日本在面对中国军事扩张时的防御性姿态。但为什么中共要把这种防御性姿态解读为侵略野心？根本原因在于，最高领导人需要一场危机来掩盖其执政以来的重大失误。过去十年，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从打击民营经济到清零防疫，从毁坏香港繁荣到恶化中美关系，已经让中国错失了转型的最佳窗口期。党内的不满情绪在积聚，社会的怨气在沸腾， 在这种局面下，制造外部冲突成为了维护定于一尊地位的救命稻草。通过制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假象，领导人可以要求全党全国绝对服从，从而压制党内的反对派，封杀民间的批评声。这是一种极其自私且危险的赌博。为了保住一个党甚至一个人的权利，不惜将14亿人绑上战车，不惜切断中国与文明世界的联系。这才是中日必有一战论调背后最阴暗的政治算计。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集权体制下的民族主义狂热最终都会反噬其自身，但最先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二战前的日本民众在军部的洗脑下，相信圣战能带来繁荣，结果换来的是东京的燃烧弹和两颗原子弹。当下的俄罗斯民众在普京恢复帝国荣光的感召下走上战场，结果变成了乌克兰泥泞战壕里的肥料。今天的中国正站在类似的十字路口。作为普通人，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体制的走向，但至少可以保持思想的清醒。我们必须明白，真正的爱国不是恨日本，而是爱自己身边的同胞，是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尊严。真正的敌人不在东京，而在那些阻碍中国走向法治、民主、自由的内部力量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武器和航母带来的，而是靠一个能够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权力、与世界文明和平共处的良性制度带来的。否则，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可以在瞬间调转枪口，指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天安门屠杀的例证依然历历在目。不要被宏大叙事感动，那里面没有人民的位置，只有人民的骨灰。当有人再次高喊中日必有一战时，要冷冷地看穿他们的把戏，那是他们在为自己的危机寻找替罪羊，而他们享用的祭品正是你。必有一战不是宿命，而是阴谋。如果说中国真的面临一场战争，那不应该是针对邻国的热战，而应该是每一个觉醒的公民与试图将我们奴役、将我们炮灰的谎言叙事之间的战争。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我们的武器是常识，是逻辑，是拒绝遗忘，更是拒绝成为代价的坚定决心。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穿了中共打着民族主义这层遮羞布，意识到自己作为人而非人矿的价值时，那些企图通过战争来续命的野心家才会真正感到恐惧。